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刘信之，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制教师，也是天母感恩堂牧师。欢迎各位收听福音书导读课程。我们将借由18堂课来向各位介绍福音书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还有当时的一些政治情势。我们也会透过福音书的内容来解析各卷福音书当中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文学特征以及神学主题，进而从这当中归纳出一些属灵含义以及带出圣经真理的教导。现在我们就一起预备好来进入福音书导读的内容当中。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一课，两约之间的政治跟文化。什么叫做两约之间呢？就是介于旧约跟新约之间400年的发展历史。福音书导读有许多的历史文化背景，是跟这两约之间的一些政治以及后来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开始讲福音书导读的课程之前，我们必须要先介绍两约之间的一些重要的背景。两约之间，虽然上帝没有赐下任何的末世，也没有兴起任何的先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许我们可以先从南国犹大，也就是上帝的子民，在经历被掳乃至于归回，然后又遭受到异邦统治的试炼，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经历到小小的复国。我们根据这几段时期来简介一下两约之间的重要政治背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的是被掳时期。上帝的子民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经历了被灭，圣殿被毁，犹太人被掳。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苦难临到他的子民当中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犹太人从国王到百姓，他们不仅是陷在拜偶像的罪里，反映出来的社会状态也是不公不义，法治道德沦丧，假先知四处横行。因此公义与圣洁的上帝像是一个疼爱子女的父母一样施行管教，为要让他的子民能够归回。在被掳时期基本上是经历了三个阶段。成为南国犹大主要仇敌的是新巴比伦帝国，也就是但以理书2章32节，但以理解析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沙时候所谈到的金头，以及但以理书7章所谈到的那个有鹰翅膀的勇猛狮子。在被掳的过程当中，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更早之先，上帝早就已经兴起先知以赛亚，乃至于后来的耶利米先知，他们多方的来劝导。纵使子民不听劝导，但是在所有的预言里却也提到上帝纪念他与子民的约，所以神一定会做一件新事，就是让他们经历到所谓的归回。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谈归回的时期。犹太人在被掳之后，他们在亡国之痛里头开始弃绝偶像崇拜，后来的犹太社群他们归回到应许之地，虽然曾经他们还是有一度陷在离婚而且另娶外邦女子的罪当中，不过我们似乎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的记载倒是没有看到他们回到偶像崇拜的生活。直到希腊时代，叙利亚有一位君王叫安提阿古四世，他开始欺压犹太人，逼他们吃猪肉，用猪肉献祭来玷污圣殿，甚至他们开始逼迫犹太人向偶像献祭。否则在归回之后，我们并没有发现到犹太人活在这个拜偶像的罪里。在但以理书2章32节，那个淫凶，以及7章5节，那个啃着 三根骨头非常凶暴的熊，其实算是上帝透过但以理所解析的意象以及所做的异梦，来谈到在归回时期，上帝是兴起一个这个恩戴南国犹大犹太民的一个重要的霸权，重要的势力，也就是波斯帝国所兴起的时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归回之后，上帝的子民回到应许之地经历的试炼生活。取代了波斯帝国重要的势力是亚历山大大帝。这一段历史或许我们可以参看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二节所描述的那个铜妖，以及在七章六节当中所提到那个奔跑非常快速的豹。当然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到四节也描述了在希腊时期统治应许之地以色列地当中，后来在几个政权兴起所发生的一些故事。亚历山大大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横扫我们所谓的近东世界，甚至当时欧亚非三大版图当中有不少的区域都已经是亚历山大的囊中物。问题是亚历山大大帝大约32或33岁之间，他突然猝死，由他旗下的四大将军各自割据四块领域，其中叙利亚的西流古王朝跟埃及的多利买王朝就彼此相争。夹在这两个王朝当中的犹太人，也就是他们生活在我们今天所称的巴勒斯坦地，他们在这其中就不得安宁。这样的情况恰好应验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提到的南方王跟北方王之间的征战。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到四十五节看到这一段详细的记载。当南方王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比较善待犹太人。当北方的王朝，也就是叙利亚王朝，他们的势力开始胜过了南方王朝，用这个非常严厉的手段来管理犹太人，想要进行全体的希腊化运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兴起了一个非常狂妄、骄傲自大而且邪恶的君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他另外有一个称呼叫做伊比芬尼。他甚至欺压犹太人，不仅污秽圣殿，禁止犹太人行割礼、守安息日，而且还强逼他们向偶像献祭，违者就处死。在世界历史当中，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文献记载关于安提阿古四世对犹太人的逼迫。第四个，我们要谈的是复国时期。由于安提阿古四世非常的邪恶，许多圣经学者也提到他很有可能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生出来说狂妄话的小脚。在他邪恶的统治之下，开始有一些犹太人揭竿起义，其中以一个叫做莫顶的老祭司马他提亚为首的哈斯摩尼家族揭竿起义事件是最受人瞩目。在这个老祭司马他提亚的第三个儿子犹大英明的带领之下，他们革命成功，顺利的来摆脱叙利亚安提阿古四世王朝邪恶的统治。不过后来犹大战死在这个沙场当中，还没有完成的职志就由他的二哥西门来继承，一直到公元前142年，他们终于正式脱离了叙利亚的异邦统治，建立一个主权完全自由的犹太人新国度。后来西门的儿子约翰许尔堪一世就建立了哈斯摩尼家族所建立的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也就是大希律时期，他们还是拥有一些残存的势力。特别是这个王朝有一位公主叫玛丽安，她后来就是嫁给曾经想要 屠杀所有伯利恒城婴孩的大希律王。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第五个阶段，叫做罗马帝国时代。如果比对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三节的记载，那就是半颓半泥的脚。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七到八节当中，也有用动物的图腾来描述罗马帝国霸权的势力。哈斯摩尼王朝建国之后，开始陷入了内讧跟权力的斗争。在公元前63年，被罗马大将军庞贝给征服了。哈斯摩尼王朝再次沦为附庸国家。在公元前37年，乌大维建请罗马元老院，把巴勒斯坦地分封给犹太人的世仇，也就是以东人的后代以图买人大希律。云是大希律一举攻下耶路撒冷，开展了他在犹太人当中的邪恶统治。就在这一段历史之前，也发生了一个蛮脍炙人口、流传至今被拍成电影的故事，凯撒大帝跟埃及艳后。乌大维其实他就是凯撒大帝的养子。也就是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发生了许多在两约之间重要的历史。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历史的时候，偶尔穿插一些世界历史，或许你们在读到这一段历史背景的时候，会觉得比较不会枯燥乏味。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为了反映罗马帝国统治时代的一些政治意识，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具有代表性的两大政治党团的兴起。第一个就是圣经里头有提到的愤锐党。愤锐党的政治主张是以流血革命夺回国家的主权。他们非常热切盼望弥赛亚国度的临到。第二个就是拥戴希律家族的希律党，是由希律家族所组成。他们透过乌大维，也就是凯撒，赐给他们统管巴勒斯坦地的势力，使他们以继承的方式来统管犹太人，是一群见风转舵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们谎称政治弥赛亚的国度已经借由希律王朝领导，因此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开始千方百计的想要除掉耶稣。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2章16节、马可福音3章6节、8章15节的一些记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关于两约之间的文化背景。第一个，我们先来谈语言。语言可以分成三大类，分别是亚兰文。亚兰文泛指美索不达米亚肥沃月湾，也就是我们简称两河流域区域的语言。有人又称亚兰文为叙利亚文或者是加勒底文，在某些方面来讲跟希伯来文算是还蛮相近了。被掳之后，犹太人在异乡异邦开始受到亚兰文的教育陶冶，所以在他们的母语之外，也就是希伯来文之外，他们还通晓亚兰文。先知但以理曾经在但以理书当中采取亚兰文记述关于发生在巴比伦宫廷的一些故事。除了亚兰文之外，还有我们所知道的希腊文，因为新约就是用希腊文写的。当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中东地区之后，他在各地推行希腊化运动，所以希腊文开始跟亚兰文一样成为巴勒斯坦地使用语言之一。第三是拉丁文，因为在耶稣基督时期，罗马帝国征服了欧亚非三大洲之后，拉丁文借由罗马帝国推广到他们所统治的一些地区。当然普遍性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远不及亚兰文跟希腊文，其实在马可福音当中也用了几次拉丁文的词汇。因此综上所述，耶稣时期的犹太地已经有三种语言分布了，分别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拉丁文， 巴勒斯坦一带犹太人日常使用的亚兰文，通行全罗马帝国的通用希腊语。新约时期的圣地居民通常讲的是亚兰文，但是他们采通用希腊文，应该是指比较白话的希腊文，作为一个书写的题材，其实就是要区别当时雅典使用的古典希腊文。今天的希腊人所说的希腊话，跟古典希腊文以及新约圣经我们所看到福音书记载的一些通用希腊语已经大不相同了。约翰福音19章20节提到，比拉多把犹大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些字写在木牌上，安在十字架。这三种名号分别就是用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有人说应该指的是亚兰文所写的。我们再来谈文学的部分，我们要来谈一下旧约圣经。旧约圣经的集成很可能是在被掳归回期间，由文士以斯拉把它集成完毕。在以斯拉记7章6节、尼希米记8章5节，当时被掳归回之后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研读上帝的话。与耶稣同时期的犹太古史历史学家犹太人约瑟夫曾经说过，我们犹太人只有22卷书，含有各时代的历史，我们相信这些书卷都是从上帝而来，其中有5卷是摩西写的，包含摩西律法、人类起源跟后代的历史，直到摩西死时为止。摩西之后又有很多的先知们相继写下了摩西自亚达薛西王之间的历史。亚达薛西王是波斯帝国的君王，各自记载当时他们自己时代的事迹，就共有13卷，其余的4卷含有对上帝的赞美诗以及道德训示。自亚达薛西王至今的历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赐经，也被记录下来。但是这些后期记载不足以跟上述各卷书相比，那是因为上述那些先知已经不再出现。我们对经书的态度可用下述事实说明，自亚达薛西王至今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人敢任意加添或减少里面的音节。这一笔资料是取自陈润堂所写的新约背景。第二，我们来谈一下希伯来圣经的分类。希伯来圣经就是用希伯来文所写下，我们称之为旧约圣经，有律法书，也就是我们俗称五经的部分，创出立民申五卷。第二大类是先知书，但是犹太人分成前先知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后先知书有赛耶杰、何尔摩、厄拿弥宏、哈帆、该亚马。第三是圣卷，又俗称著作，包含了我们所谓的诗歌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被列为圣卷。另外还有但以理书、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我们接下来就要谈旧约希腊文版本的70世译本。先前我们提到，在试炼时期有所谓的南方王朝跟北方王朝势力之间的相争，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南方王朝，也就是所谓的埃及多利买王朝，有一位君王多利买二世在位时期，他号召了一群人来翻译旧约圣经的经典，使用语言是把它翻成希腊文，到公元前150年左右完成了所有经卷的翻译。70世译本的称呼源自于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70世译本是由72位精挑细选的犹太专家在72天之内翻译完整的旧约圣经。虽然完成翻译的时间是让人颇为质疑，因为速度实在太快了，但是由72位翻译专家把希伯来文版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圣经应该是可信的。 后来的人就把这一本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简称为七十诗一本。七十诗一本成为耶稣时期通用犹太社区的版本，包括路加与希伯来书作者在内，都是采用七十诗一本作为他们引述旧约经典的版本。第三，我们要谈的是所谓的次经。次经的形成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前后。次经的作者无从考察，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有一些作者假托一些古代的圣贤之名撰述。次经共有14卷，它又被称作旁经，意思就是指隐藏。次经主要记载发生在两约之间以及耶稣基督时期的故事，内容很丰富，包括马加比一书、二书、多比传、尤迪传、便希拉致训、所罗门致训、以斯德拉一书、以斯德拉二书、巴路书、耶利米书信、马拿西祷文、三童子之歌、苏珊娜传、比勒与大龙、以斯帖补篇。这些书卷的文学性质多元，包含了传奇人物的刻画、希腊哲学思想以及启示文学作品。从次经当中，我们还是可以一窥当时两约之间的一些历史背景，还有当时的一些信仰光景。希伯来旧约圣经把次经摒除在正典之外，但是七十诗一本却把次经列为旧约圣经的附录。因此今日的天主教圣经，我们也看到他们把一些次经就列入在天主教圣经当中，而且在次经里头有所谓的炼狱、为死人祷告、向圣人祈祷的一些光怪陆离的说法。而我们新教徒，正确的称呼可以说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更正教徒，我们则是把这个次经摒弃在正典之外。但是呢，次经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资料参考。我们接下来谈的是他勒木。他勒木是犹太口传的律法，也是拉比们对摩西律法的解释。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的崇拜中心开始从圣殿转到会堂。因为圣殿曾经遭遇到被拆被毁，虽然一度重建，但是在两约之间的历史，在他们聚会信仰的核心上已经转移到在会堂里头传讲上帝的律法，解释上帝的律法。当一些犹太人归回之后，文士以斯拉就向他们讲解神的律法。后代的文士开始又细分成613条诫命，这些解释的内容就形成所谓的他勒木，也就是犹太人在耶稣基督时期奉守的古人遗传之一。在他勒木之外，我们也必须要介绍死海古卷，这是上个世纪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1947年春天，一位阿拉伯的牧羊人在寻找失羊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了死海西北边的山谷有一些洞穴，我们称之为昆兰洞穴。昆兰洞穴里面放了许许多多已经珍藏将近2000甚至2000多年的古瓮，里头藏着大量的除了以斯帖记外旧约圣经手抄本，尤其是以以赛亚书最为完整，称它们为死海古卷。在死海古卷没有被发现之前，最古老的旧约圣经抄本是公元900年的马索拉抄本，跟这个死海古卷其实相距1100多年。让人惊奇的是，这两个抄本互相比对，误差竟然微乎其微。我们由此可见古人抄写圣经的严谨跟细心的程度。